弟兄姊妹，主日平安。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今日继续由教理问答解经讲道。花被凋零，草被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我们所信靠、所实践，靠着主的恩典不断学习、不断宣讲的，就是上帝不变的恩言。今天是威斯密斯特大要理问答114问，我问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第三条诫命所附加的理由是什么？第三条诫命所附加的理由在以下的话语中：耶和华你上帝和因为妄称他名的主必不以他为无罪，这是因为他是主，我们的上帝，因此我们不可亵渎他的名，也不可以任何方式滥用，特别是因为触犯这一诫命的人，他必不会赦免饶恕。即使许多人避开了人的检查和审判，但上帝却不容他逃避他公义的审判。小弟兄姊妹，在这条诫命中啊，特别讲到我们不可妄称主的名，因为妄称主名的主必不以他为什么无罪啊，这就表明在我们的信仰中，我们要采取一种严肃的、真诚的心态啊，不能够轻浮啊，不能够随意啊，不能够利用主的名来抬高我们自己的名声，出卖我们自己的商品啊，这些方面我们确确实实需要啊警醒谨守。其实在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中，第一句就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什么为圣。啊，其实我们在小时候长大或者此时此刻，如果有人随便称呼你父母的名字，如果有人随便称呼你的名字，那你就觉得这是对你人格的极大的什么侮辱，何况是上帝的什么圣灵。这个方面我们读啊一段经文，请大家翻到以西结书36章21节到23节。在旧约圣经以西结书36章21节到23节，我却顾惜我的圣名，就是以色列家在所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的圣名，就是在你们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我要使我的名大显为圣，这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就是你们在你们中间所亵渎的。我在他们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和弟兄姊妹，神创造万有，掌管万有，让万事互相效力，目的就是在于使他自己的名得着什么荣耀。这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什么为圣。弟兄姊妹，不管是世上有形有体的万物，还是我们的心灵，都是上帝所创造的。上帝是伟大的设计者，上帝是伟大的创造者，上帝是伟大的护理者。他创造设计护理这一切，就像一个艺术家一样，他的一切的艺术作品，不管是音乐还是绘画还是戏剧，都是展现他对一切的什么理解。同样，上帝这一切的作品，不管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是为了彰显上帝自己的名。小弟兄姊妹，唯愿我们行做万事都能够发自内心的祈求，发自内心的警醒，愿人都尊主的名什么为圣。弟兄姊妹，请大家回到生命记，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继续讲解律法书。所以弟兄姊妹，当诗篇的作者讲到危险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什么有福。那我们常常讲到社会上的人，甚至包括信主不严肃不真诚的人， 都喜欢上帝的恩典，都喜欢上帝的赐福，而都喜欢福音，但是很少有人真正喜欢上帝的什么律法。啊，就像我们作为一个美国公民，如果你不愿意遵守美国的律法，那么这个美国本身就国将什么，哎，不国。啊，所以弟兄姊妹啊，请大家啊从整个圣经来思考。我们看到在申命记第五章的十九节，不可偷盗。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的是捍卫啊私有财产。在十条诫命中，我们讲到四大神圣的我们需要捍卫的。第一，人的生命具有神圣性，所以不可杀人。然后讲到婚姻具有神圣性，所以不可奸淫。啊，人的私有财产要是上帝赐给的，也具有神圣性，所以不可什么偷盗。啊，人哪怕是犯罪分子，他也应当受到正当程序的审判，所以我们不可做假见证，什么陷害人。所以这些方面我们就看到人的生命、良心的关系啊、私有的财产啊、公义的司法，这些都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如果人的生命得不到保障，那还有什么意思？如果人的婚姻家庭都得不到尊重，那还有什么意思？如果人的私有财产不被重视，得不到保护，那你还有什么立足之地？如果你在着手冤屈的时候，公义得不到伸张，人身得不到保护，财产得不到保护，那这个司法制度、军队、警察、国会又有什么价值？所以我们看到给大家讲到捍卫生命啊，捍卫婚姻啊，捍卫私有财产，捍卫正当什么程序。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捍卫私有财产的时候，你要知道十条诫命中啊，至少有四条诫命和私有财产直接相关。啊，你就看到啊，第二条诫命，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不可跪拜，这些偶像都是你个人用财产制作的，或者个人用财产买卖的。然后我们看到在安息日的诫命中，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客旅，这些也很多方面间接的、直接的涉及到我们的私有什么财产。另外我们看到第十条诫命，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恋他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对他一切所有的，直接涉及到私有什么财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在关乎人的六条诫命中，有两条是直接涉及到私有财产，啊，不可偷窃，不可贪婪。然后在关乎敬拜上帝的四条诫命中，啊，有两条诫命也是和你如何善用你的财产有直接的什么关系。在今天的分享中，我们就给大家讲到啊，文化使命啊，上帝让我们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讲到私有财产在上帝眼中的地位，啊，讲到马太效应，有的要加添他，使他什么更多，啊，没有的连他有的也什么夺去。所以这个社会上人间啊，有一条规律，富的更富，穷的什么更穷。当然这不是绝对的。然后我们看到在考察捍卫私有财产的时候，这个偷不可偷窃。偷窃罪的对象是什么？不光是偷窃财物，还有拐卖什么人口啊，偷窃别人的孩子啊，偷窃年轻妇女，偷窃偷摘别人的活的器官。偷窃罪的手段，弟兄姊妹，非常震惊的是，有的是合法的偷窃，借助国家法律把你的地产不加补偿没收了啊，不断的提高税收，不断的提高税收，把你的财产掠夺了，不断的加印货币，通货膨胀，把你的财产无限的什么贬值。这用合法的手段，当然也包括非法的手段。盗偷盗罪的起因是什么？内在的起因是贪婪啊，外在的表现为什么懒惰。而基督徒如何根据上帝的约法来看待私有财产，那我们求 主赐给我们五个心，第一个公义之心，要秉公行义；第二个要勤勉之心，要安静做工；第三个是节制之心，要谨慎自守；第四个是慷慨之心，是乐意捐助；第五个知足之心，敬谦加上什么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涉及到财产权啊，英文中也不是很清楚啊，比如说 the right of property， 那是财产权啊。其实真正的财产权不是 the right of property， 不是财产的权利，是 the right to property， 就是人对财产的权利。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在政治学上有一个名言，就是说一切真正的文明都是以财产私有制为根基的，一切的强盗政权都是劫富济贫啊！一切的强盗政权都是劫富什么济贫，或者是通过直接没收的方式，或者是通过高税收的方式啊！这些方面我们会思考。所以撒切尔夫人啊，英国著名的保守主义的首相啊，基督徒的政治家，他讲到20世纪、21世纪盛行社会主义，东方盛行社会主义啊，欧洲盛行社会主义，美国也盛行社会主义。撒切尔一句话说：“社会主义者不是消除了贫富差距。”你看到俄罗斯啊，看到其他一些专制政权，不管是在埃及啊，不管是在伊拉克，不管是在利比亚，美国和欧洲为什么冻结他们国家的财产啊？他们国家谁有财产呢？不是老百姓的，都是官员的，几百亿、几千亿、几万亿啊！所有弟兄姊妹，那些社会主义者，他们并没有消除贫富差距。撒切尔夫人讲，他们只是愿意穷人更穷，也不要富人什么变富。当他把穷人变得更穷的时候，那就不断的仰赖他，不断的信靠政府，不断的信靠国家。但是政府是谁呀？国家是谁呀？最后还是官员。所谓的国有制也不过是皇帝所有制，所谓的国有制也不过是官员所有制啊！这些方面抽象的、普遍性的，国家了、政府了、官员呢，并不存在。所以啊，这是啊撒切尔夫人讲的。无论如何，靠着主的恩典啊，我们要正确的认识财产。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既然你在你所赐给我们的约法十章、圣约和律法之中明确地吩咐我们不可偷盗，就是要竭力地保守和促进我们自己的以及他人的财产。主，我们往往觉得自己属灵，往往我们觉得自己崇高，往往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谈钱啊，不需要谈论财务。但是主，起初你创造天地，千山的牛羊，千山的金银都是你的，都应当用来侍奉你，都应当用来按照你自己的旨意来造福众人。因为地和地上一切所有的，时间和住在其间的，都属于耶和华。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唯独他名是配得荣耀和颂赞的。主，求你使我们真正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来认识财产，来认识财富，来创造财富，来保守财产，好使我们发自内心的任性。这是天赋世界，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私有财产权的时候，和拥有、开发、处置财产，这个权利是公民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而且如果没有财产权，各种形式的抢劫和掠夺就会成为英雄的什么壮举，所谓的打土豪什么 分田地，那都是我们山东人。《水浒传》里，梁山是吧？好汉，梁山有好汉吗？其实都是些土匪，打着是替天什么行道，其实不过是杀人什么越货啊。这些方面我们不要被小说欺骗，我们要知道人性本质啊，都想不劳什么而获，或者是通过福利总是接受别人的帮助，或者这是弱者，强者就通过什么巧取什么豪夺，那些有力量的人强取豪夺，那没有力量的人啊，也就靠自己人多势众啊，不给我们，我们就闹事啊，弟兄姊妹，啊，这些都是社会上司空什么见惯。所以财产权是道德与善行的催化剂，也是野蛮与文明的分水岭。哪里没有财产权，哪里就没有基本的公义。而且人的财产权越是受到同等的保护，不管是富人和穷人，社会的文明的程度就什么越高。而且我们讲的对自己的才能，对自己的劳动，如果没有财产权，那这样的人是不自由的。个人在财产上具有私有权，在经济上不受国家的指导和控制，那是上帝赐给每个人的什么权利。好，弟兄姊妹啊，这些方面请大家思考啊。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在美国建国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英国的政治学者，也是一个清教徒的后裔啊，他不叫 John Calvin， 他叫 John Locke， 叫洛克啊。洛克在有一本书他写的《政府论》啊，其中有一句话他说，和政治社会的首要目的就是保护财产。说弟兄姊妹，我们在美国你为什么纳税啊？我们为什么要有警察，为什么要有法庭，为什么要军队啊？那就捍卫我们的财产权啊！一旦我们的财产权得不到捍卫，我们的花园，我们的房子，甚至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名声，我们的人格，我们的器官，就会被别人随时拿走，随时摘取，我们就丧失了任何的具体的在时空中的存在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啊，上帝起初跟人说的第一句话就赐福给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然后在彼得前书啊，第不是彼得前书，应当是罗马书第八章讲的，说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弟兄姊妹，很多一般的福音派朋友，哎，这个世界是魔鬼掌权，这个世界是深层政府掌权，这个世界是隐幕集团掌权，这是可怕的，这是对上帝的亵渎的啊！因为圣经明确的讲，王的心在上帝的手中，像龙骨里的水随意什么流转。上帝掌管万有，上帝没有把这个世界的一切赐给撒旦，赐给魔鬼，赐给深层政府，这是天父世界。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如果我们自己不去忠心尽我们自己当尽的本分，我们天天这隐幕论那隐幕论，这人坏那人坏，那我们到底做什么了啊？这些方面是出于我们不了解神的心意。所以彼得前书十章第十节就讲的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啊，彼此服侍，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我们看到啊，美国著名的保守主义啊基督徒科克啊，这个著名的思想家，他就说财产权和自由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起，经济上的均贫富并不是经济上的进步。保守主义者当然珍惜财产自身的价值，但他们之所以如此强调财产权，更是因为一旦没有财产权，所有人都只能仰赖一个全能政府的什么列民。这就是二十世纪的所谓的Totalitarian government， Totalitarian government 是集权政府，全权政府。你什么时候结婚，你什么时候怀孕，你要生几个孩子，甚至死了你是土葬水葬还是天葬，他从子宫管到什么坟墓，我们一丝一毫的权利自由和尊严都不存在，这是非常什么可怕的啊！但是弟兄姊妹，无论如何我们要承认两个方面，人间啊没有终极的所有权，是谁的？这个世界是谁的？我们是属于谁的？ 这个世界是属于上帝的，我们是属于上帝的。所以圣经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于耶和华。那我们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但是上帝也赐给我们一定的实用性、管理性的所有权啊。所以洛克讲，上帝将世界给予人类所共有，但是劳动使人取得对他的什么权利。洛克讲的比喻非常简单啊，哪怕我们忽然来到一个蛮荒地带，这都是啊，开满了桃，大家饿了都想吃，但说这桃你不管你怎么摘不能吃，为什么呢？这是属于大家的啊，所以大家没吃之前你不要吃，那什么时候大家一起吃啊，都饿死了。所以这个桃在这里虽然属于大家的，谁先来谁摘下来不用思考马上吃，所以你这个摘，你这个劳动，就使得这个上帝赐给所有人的财产成为你个人的可以享用的什么财产啊。如果没有个人财产权，你有什么权利吃啊？那就你就连吃桃都没有权利了。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个方面我们要明白。好，我们往下看。所以我们就看到啊，清教徒，英国清教徒，他在啊1647年的时候，他定了一个重要的文件，就是 The Agreement of the People， 啊，就是人民盟约。其中里面说什么呢？议会不可平均地产、毁坏财产，也不可将一切都收为共有。就是议会议员作为人民的代表，他没有权利没收别人的什么财产。然后我们讲到马太效应，大家思考，就是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有的时候如果你不看上下文不明白，没有的你还怎么夺过来啊？就是天生我才什么必有用，上帝赐给你1000两、2000两、5000两，不管上帝赐给你什么才能，你都要好好的使用。但是你如果你对上帝赐给你的才能你不好好使用，单单盯着别人的财产，盯着别人的才能，嫉妒纷争，打家劫舍，劫富济贫，但是你自己的财产，你自己的才能却不发挥啊，这就是伤天什么害理。所以说马太效应啊，讲的不是绝对的贫富悬殊，讲的是每个人都要好好的珍惜上帝赐给我们的恩赐，包括我们的财产。好，弟兄姊妹，我们看第一点，偷窃罪的对象啊，这个方面有很多，包括一些很多法学家，包括一些神学家，他们不晓得哇，还可以偷窃人口。所以我就看到很多的注释中，哎，偷窃财物，对不起，最严重的犯罪不光是偷窃财物，是偷窃什么人口。所以在出埃及记21章16节讲，拐带人口，或是把人卖了，或是留在他手下，必要把他什么致死。所以说你拐卖人口的时候 kidnapping， 你对别人绑架，对他的自由，对他的人生，对他的精神，你带来全方位的伤害。你或者让他在手下做摇奴，在手下做性奴，或者你卖给别人做摇奴做性奴，你都是对他全人的彻底的什么摧残。而这个罪在上帝面前是什么罪啊？死罪，没有别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啊，申命记24章7节有重申，若遇见拐带以色列中的一个弟兄，拐带一个人当奴才带他，或者是卖了他，那拐带的人就必什么致死，这样便将那恶从你们中间什么除掉。如果我们的妇女随时被拐卖，如果我们的孩子随时被偷走，如果我们个人的器官随时被别人打个麻药就摘走，那就人人惶惶不可什么终日的。当然也涉及到偷窃财物，所以圣经讲到，在弟兄姊妹就看到啊，我就快快的你翻到圣经啊，这些方面我们包括之前我也没有重视的，你就看到出埃及记20章，大家都知道10条诫命，你看到21章马上就讲到人与人之间，22章马上讲到财物啊，刚才我已经讲到拐卖人口是在21章，然后就看到偷牛偷羊，底下很有意思，或是宰了或是卖了就回不来了，怎么办呢？5牛赔1牛， 饲养配养，人若遇见贼挖窟窿，夜入迷宅，非奸什么己盗，格杀无论，这是大清的律例。把贼打了以至于死，就不能为他，不能认为这样的人有流血的什么罪。但是若是太阳已经出来，就为他有流血的什么罪啊？你最好是要把他捉拿什么归案，但是你在晚上你怎么把他捉拿归案呢？啊，说这个方面正当防卫，啊，与你做出的行动要和你面对的危险相适应的。他的兄弟们，无论如何，我就给大家讲到这几个方面有偷窃教诲的。比如说，我们严肃的讲，那我们主恩教教会，如果我们参加教会的，我们牧师、长老、执事、弟兄姊妹，我们都十分纳意，那我们主恩教教会会不会有奉献的下降？会不会有财务的问题？不会有，因为上帝赐给我们会上兼什么下流。但是因为我们把当大的十分之一，我们教会的维持，这个牧师的薪水啊，各个方面的正常运作，这些钱从哪里来？这些钱不是从联邦政府来的，这些钱不是谁偷来谁抢来的，这些钱是弟兄姊妹甘心乐意的奉献，但是也是上帝所规定的。所以说有偷窃教会之罪，偷窃人口之罪，有没有偷窃国家的？窃钩者诛，窃国者什么侯啊？你在专制社会中，你偷个小钩子，统治者砍脑袋啊！如果是你是汪洋大盗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整个国家都是你的了，你就成为什么国王了？这就叫窃国大盗。所以说，弟兄姊妹，也有武装抢劫的，在利未记十九章十三节说，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他的财物。啊，弟兄姊妹，啊，偷窃罪是不会判死刑的，你偷窃天文数字也不能判死刑，为什么呢？因为人多少的财产都不能够与人命、人的尊严相称的。但是抢劫罪是有可能判死刑的，因为你抢劫的时候，你抢劫的对象不仅仅是对方的财物，你对他的人格也造成什么威胁和伤害，你直接伤及到、危及到他的生命的安全和尊严。所以在各国的刑、古典的刑法中，偷窃罪是不应当判处死刑的，但是抢劫罪是有可能判处什么死刑的。我掌协助，诗篇五十节十八节说，你见到盗贼就乐意和他同伙。然后箴言二十九章二十四节说，人与盗贼分赃是恨恶自己的什么性命。说弟兄姊妹，偷窃罪的对象涉及到人口，涉及到财物，而有偷窃罪涉及到别人的婚姻的，有偷窃罪涉及到教会的奉献的，有偷窃罪涉及到国家的，啊，所以这个偷窃罪呀，在人世间最泛滥、最流行，啊，第二个方面我们看偷窃罪的手段，所以我们就看到著名的拿波的葡萄园，我们看到以色列有一个王啊，有一叫这个啊亚哈。啊，以色列耶斯列人拿波在耶斯列有一个葡萄园，哎，无论如何就有一个葡萄园，靠近撒玛利亚王亚哈的宫。亚哈对拿波说：“你叫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因为靠近我的宫，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园还给你，或是你要银子，或是你按照价值给你。”你看，拿波是国王亚哈看中了拿波的葡萄园，他能不能没收啊？不能没收，他必须是等价交换，而且是不光是等价交换，等价交换的前提是让人家甘心什么乐意。所以合法的贸易都有两个前提，第一个对方甘心乐意，第二个是等价什么哎交换。所以拿波对亚哈说，亚哈说，我敬畏耶和华，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所以亚哈就没有办法，闷闷不乐啊。然后啊，他的皇后就设计，哎呀，诬陷啊，拿波啊是与盗贼勾结啊，是打黑，把这个拿波啊当成这个黑社会的，然后就把拿波灭了，然后把葡萄园拿来。但是你看上帝怎么讲？上帝差遣先知，啊，对这个亚哈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杀了人，又得他的产业，啊，又对他说，狗在何处舔拿波的血，也必在何处什么？”舔你的血，哇，这个重罪，这个重罚啊， 非常的什么，哎，沉重的啊。但是弟兄姊妹，不光是涉及到啊谋财害命啊，哪怕是你平常实行审判的时候不可行不义啊，在交易的时候尺啊秤啊升斗啊也是如此，要用公道填平，公道砝码，公道升斗啊，公道秤。而这个地方有什么严肃性呢？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什么上帝，一定要把公平交易上升到敬拜上帝的角度。所以说弟兄姊妹，如果没有公平交易，如果没有守约意识，说了不算算了不说，能做生意吗？那就三年不开张，开张什么吃三年，那就是抢劫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只有在守约守法的国家，真正的贸易啊，才能够得到啊盛行。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以西结书十一章十二节也讲啊，你们不遵行我的律例，却随从你们视为列国的恶规啊。在法学上有一句著名的话叫恶法非法。所以说弟兄姊妹，用非法的手段不经权利所有所有人同意，用不等价的方式，当然这是抢夺了。合法的手段是什么？利用恶法剥夺别人财产啊。在英文中有个词叫 legal plunder， legal plunder 是指制定违背上帝的律法，制定违背民意，把别人的财产收归己有，或者自己占用，或者他拿来做好人再分给什么别人。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理解美国革命的时候一个原则是什么呢？ 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是什么意思呢？没有代表就不得什么征税。所以说因为美洲在这个英格兰国会中没有代表啊，所以英格兰对美洲十三个殖民地的征税是非法的啊。所以说美国 American Revolution 是对抗非法的政权，是合法合乎神的律法的方式，对非法的政权、非法的纳税做出什么？哎，革命，这是美国革命的经历的。好，我们看第三点，说偷窃罪的起因是什么呢？啊，一个是懒惰，一个是贪婪，一个是懒惰。所以当然，我们讲到啊，十条诫命，第十条诫命就不可贪婪。然后在罗马书第七章第八节说，罪就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说弟兄姊妹，其实我们违背神的律法，说一千道一万都是贪心。有的人贪财，不管是抢劫了啊、受贿了、行贿了；有的人是贪权，抓住大权不放啊；有的人是好色啊；有的人是啊好酒啊；有的人是贪名，争名什么？哎，助力。所以说，不管是对于财产，对于权力啊，对于名利，对于饮美食啊，美酒啊，美女，甚至对于睡觉，有的人就贪睡，特别的贪睡觉啊。所以保罗就讲诸般的贪心，各种各样的罪都是针对美好的东西，但是用了非法的手段啊，比如说金钱、名利、良性、美酒，这些本身都是好的，但是当我们不按照诚实的合法的手段去占有和使用的时候，这就成了什么罪恶啊！这种罪恶是由诸般的什么贪心。所以弟兄姊妹，提摩太前书六章九到十节就讲到说，有贪财是万恶之根。这个地方你一定要记住，财不是万恶之根，贪财是万恶什么之根？ Love of money。所以不是 money 是万恶之根，是对钱财的贪恋是万恶什么之根。当然我们讲到懒惰啊，所以圣经箴言上书上对懒惰人说什么呢？懒惰人啊，你也不需要读圣经，你也不要听哲学家讲论，你就去看看那小蚂蚁吧。小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他夏天上前预备食物，收割时聚敛粮食。懒惰人，你为什么不劳动呢？啊，所以你看懒惰人到什么地步了？哎，不要读圣经了，也不要参加大学教授了，你就去盯着那小蚂蚁看一看。哇，这个教训太深刻了。所以说弟兄姊妹，人之所以偷窃，内心的原因就是贪婪。和人性中有一个幽暗意识，黑暗意识。这个幽暗意识啊，我就跟大家讲，就四个字，不劳什么 而活，不劳而活，不想通过劳动来赚取养生、赚取财产、赚取名声，那是正当的。不劳而获，外在体现就是懒惰，不愿意学习，不愿意奉献，不愿意工作，啊，却想有财富，却想有名声，却想有地位，却想得人赞扬，那你只能假冒为善，那你就是懒惰。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最后，啊，基督徒如何，啊，根据上帝的心意、上帝的约法来看待私有财产。在中国人常常讲，君子爱财，取之什么有道，或者取之有什么有方，啊，这个怎么叫有道有方呢？这个方面我就给大家提出五个方面。第一，你就看到要有公义之心，要把当归给上帝的归给上帝，当归给他人的归给他人。所以圣经说，耶和华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什么，哎，公义，啊。第二个，要有勤勉之心，啊，圣经讲你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甚至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什么收割，而多种的多收，有的人少种的少收，不种的更收，收什么？收别人的，哎，那就是偷窃，那就是抢劫，那就是刷钱什么抹花。那弟兄姊妹，我们要有勤勉之心，我们也要有节制之心。那弟兄姊妹啊，在美国啊，很多人在各个方面啊，这个看电脑呢，啊，这个啊，这个看电视了，肥皂剧了，啊，两性关系了，各个方面，啊，缺乏节制啊，不能够谨慎什么自守。所以圣家讲到，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什么度日，我们要有节制之心。第四个方面，要有慷慨之心。希伯来书十三章十六节说，不可忘记行善和捐助的事。弟兄姊妹，那我们要审查2022年。我们教会要复兴，我们的灵命要更新。你说我怎么从复兴呢？我怎么更新呢？你向神祷告，主啊，让我从我参加祷告会做起，让我从参加教会做起，让我从侍奉纳衣做起，让我像那个穷寡妇一样，哪怕拿出两个小钱来，也是被上帝在圣经中记载纪念。所以说，真正更新、真正复兴，不是你寻求感觉。哎，为什么牧师？为什么长老？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为什么美国拜登？这个没有直接关系。这个是你在上帝面前啊定制。所以最后，知足之心。所以圣经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只要有意有时，就当知足。说英文中有一句话叫 "simple living in high thinking"， 生活要简朴。思想要崇高，现在都是 high standard of living， 现在都想提高生活的标准，但是却没有人真正追求崇高的思想境界。所以要 simple living， high thinking， 生活应当简化，越来越朴素，思想感情应当越来越什么崇高。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现在所追求的啊，是要更大的房子，更好的车，更好的衣裳，更多的旅游，更多的闲事。那我们是要的是高的生活标准，没有最高，只有更高。所以我们牺牲了闲暇，我们牺牲了奉献，我们牺牲了各种各样，我们都，啊，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们这些罪人，啊，使我们的心真的是回转归向你自己。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